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明天啊，对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同学来说，是暑假开始的第一天。那接下去啊，就会有长长3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你会用这个3个月做点什么呢？啊，如果是我的话，换做疫情以前，那肯定是旅行是我的首选。3个月中至少是有1个月是在旅游的。那可惜现在这种情形呢，还是尽量少出去浪为妙。那么长的时间啊，做点什么呢？啊，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暑假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我准备暑假继续修点学分，因为只有暑假修了这门课，我9月份才能选到我自己特别想上的课。然后我有在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实习工作，另外7月份呢，我会再做一个科研项目，当然还会有国内游的时间安排，是不是看起来很充实呢？啊，其实啊，我的安排不算是很满的。我身边跟我同年级的同学啊，早就开始在实习了，每个假期都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啊，还有很多同学都 gap 了一个学期，专门为了实习。然后啊，身边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机构老师，也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有没有实习啊，将来找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有实习经验的哦，有没有科研啊，没有教授的推荐信，研究生是申请不到好的学校的哦。然后搞得我就各种紧张，总觉得不把暑假的时间安排满了，心里就特别发虚啊。更何况没事情做，每天待在家里看电视啊，打游戏，葛优躺，我妈看着我也会觉得我碍眼吧。那所以啊，我也总算把自己的暑假时间安排满了，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其实大学的暑假是最长的假期啊，有3个月呢，确实是应该好好利用的。那么具体该做些什么好呢？怎么样合理利用暑假才不算虚度啊，不会被家长们嫌弃呢？啊，这就涉及到你本科毕业究竟想干什么了，是去工作呢，还是去读研？不过不管你想干什么都不要着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从大学毕业读研的、大学毕业就业的学长学姐们身上吸取一些经验，听听他们走过的或是正确啊，或是冤枉的道路。那么因此啊，涉及的内容呢会比较多，信息量非常大，干货满满，所以我们这个主题的节目呢也会拆分成上下两期进行。那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学弟学妹们呢，千万要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这一期干货满满不虚此听的节目哦。那好了，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正式开始。
成熟中人类在远走，处于黑暗的地下之遥，排除了娇小的蜂鸟，找到通往光明的隧道，飞过了一座一座岛，好像有一个地方落脚，把一个一个梦制造，会不会有人能够听到？寻找太阳的梦，自不量力，说自己也变成太阳的念头，有时候寂寞几乎扛不动，咽在喉咙里无人诉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捏住些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回过头那世界却依旧，爱爱爱他来的时候，紧握的拳头别忘了戳那个梦。传说中愤怒的恶魔，曾让这地球四处着火，一只蜂鸟收集云朵，我在雨中变成了彩虹，我们在孤单中探索，为现世界美丽的渴求，就算这力量再微弱，也想牵你手一起挣脱，寻找太阳的梦，自不量力，说自己也别成太阳的念头，有时候寂寞几乎扛不动，咽在喉咙里无人诉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捏住些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回过头那世界却依旧，爱爱爱他来的时
守望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捏住些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对过。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回过头那世界却依旧。爱爱爱，该来的时候，紧握的拳头，别忘了捉那个梦。寂寞中拍打的翅膀，终于找到你一起飞翔。渺小却带来了神话，你看这世界开满了花。
那在我这次采访的学长学姐中呢，以本科毕业读研的选择居多。那么首先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针对本科毕业读研来进行。那么读研要准备些什么啊？本科的每年暑假又应该怎么样合理的安排呢？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有在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读艺术类研究生的学长 John 啊，有本科和研究生都在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的安妮学姐，以及去年12月份就已经本科毕业啊，虽然在本科时期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但并不妨碍研究生申请到哥大数据和商业分析专业的黄坚学姐。那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本科毕业目标非常清晰明确要读研的，并且已经开始读研的 John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经验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John 哥啊。John 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也好久不见了。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啊。大家好，我是 John， 然后同样也是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个主播，新闻主播和校园主播，然后很高兴这一次参加我们嘉轩的校园节目啊。然后我本身本科是华大传媒专业，然后已经毕业两年，然后现在就读于佐治亚州的萨瓦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然后攻读的是电影和电视制作方面的阿曼菲。
OK OK， 那这算是个梦幻联动了吗？我们两个
算是。
那行，刚刚听到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个你是现在在读研嘛，你是当时是一门心思就想，哦，我主要是就想读研呢，还是就是我做双手准备然后后来决定了读研呢？
在本科那时候大一大二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父母的要求，父母说希望我去读研，然后其实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方向性。然后大三大四进了传媒专业，然后上了一些有关电影的课，电影制作的课，然后对这个方向就特别感兴趣，对电影也很感兴趣，然后就想说研究生可能就特别想考研究生，然后因为说本科学的比较杂，然后研究生就可以专门攻读这一方面，然后就想说那申一个艺术类大学然后学电影，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是有电影这一块，就是在这些课里面哪一个课就是给你印象比较深吗？
有，因为都是华大，也知道华大有三个学区校区嘛，然后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 Basel 的学校区，我当时在 Basel 上了这个应该算是两节课，他们两节课是约等于合并成一节课的，它是应该是一个media lab 这样一个类型的课，是两个教授一块教，然后他们这两个教授就一个是专攻导演方面，一个是专攻制片方面，然后他们就是会攒一个组，当然这个组呢也就是学生对吧，十几个学生一块进，然后这么十几个人然后去拍项目，他会教授会帮你联系本地的一些很出名的，比如说音乐制作人，联系一些艺术家，然后像我们那个学期我们就拍过一个纪录片，一个MV，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纯艺片，然后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对，然后上这节课你就能大致的知道做这个电影方面你是一个怎样的流程，它有前期有中期有后期，所以都知道了。然后我觉得是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去联系一下 advisor 对吧，
就类似于你就提前进入了这么一个编导组或者是就是电影的组里面，就是可以接触到就是电影的整个制作流程，然后最后给你一个结果就是你的一个小 MV， 就是动手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增强。 对，
没错，你对这个流程也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因为你拍片，你有前期准备，准备完了，然后你分别有这个摄像，有声音组，然后有灯光组，每个组分清了，然后你都会感受一遍，然后最后跑到后期开始剪辑，开始对音轨这些的，你的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认识，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哎，我想不想继续沿着这条路走，或者说，哎，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就这样。
就也是算一个体验课了，就是。
没错。
那刚才电影是属于艺术类的，那艺术类如果深研的话，是要 GRE 呢，还是要 GMAT 呢？这我没有了解过，其实。
艺术类大学比较宽松的一点，就是它可能对你的这种学术类要求没有那么高，它不需要考 GRE，也不需要考 GMAT。对，当然你如果考了，你提交，如果人家没有说拦着你，也没问
对对
题。
对对，随
对，
便了，就是随便了。那硬
没
性
错，
要
但
求
是
是。
对它的硬性要求主要是交作品集，作品集就是一个能展示出你个人能力的这样一个东西。你可以比如说，我想 focus 在电影方面，那我就得拿出我之前拍摄过的一些东西，对吧？你得展示给他，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能力。
就类似于就是，可能就是你可以教你当时那门课的一些成果啊之类的，这样可以吗？
对，可以这么
可
理
以
解，
可以
就
可
是
以。
我觉得我拿得出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打动这些申
考
请的
官
这个
申请
教
员，
授的这些心的。
当时那这个作品集有上限吗？还是就没有，随便。
通常来说，我记得是他要提交的是几分钟的作品，可能说是三分
按
钟的
分
一
钟来
个
算，
影片，或者说你可以弄一个三分钟左右的混剪，都是 OK。这个是取决于你申请学校的要求。
因为就是当时可能我身边有些同学在高中时候，因为要升大学嘛，他们也是万一要升艺术类的，他们可能好像也是要有作品集。那这个作品集可能就是有中介会去帮忙的。那你当时是自己弄的，还是有去找中介？就是关于申研啊，或者是整理作品集，是你自己弄的吗？是。
我当时这个申研的时候，我是没有找中介的，因为我觉得中介可能有点麻烦，而且花那么多钱，他不一定搞得有我好。
对对对对，
然后
毕
我
竟自
当
己
时
经
就
历过
是，
嘛。
对，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就是按照每个学校的不同要求整理一个文档，然后分别写一些自己的个人陈述啊，写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做自己的影片剪辑这些东西。整理一个，然后再看学校的要求，然后给他们上传就 OK。然后哦，对，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需要跟你本科的时候的教授打好关系，因为不出意外，所有学校在申请的时候都需要有推荐信这么一个东西，你得跟教授
对
打好
对
关
对
系，让教授对你有印象，而且是本专业方向的教授，然后他觉得你不错，他也愿意给你写推荐信。
那就是可能除了教授的推荐信，会不会要有？就是可能你的实习公司会有那个推荐信，你当时有找类似的实习吗？
这就是一大遗憾了。在本
是
科
吗？
的
是
时
吗？
候，对，本科的时候真的不太懂，这个到了现在就理解了，就是应该是找一点实习，尽早的去找一些实习，然后让他们，就是你起码能拿出一些认可的东西。然后，所以当时我的这个推荐信全是学校老师写的，没有这个，因为当时没实习，对。
那就是可能就是我现在如果我是打算申研的话因为我现在也在纠结了，然后会有可能会有老师会给我打电话，就比如说是会给我推荐一些相关的类似科研啊或者是实习的推荐，不知道当时 John 你有没有收到这种类似的电话或者是什么样的邮件之类的？
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收到过学校的，可能跟你说，哎，有这样一个项目，然后你可以申请。那这种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然后能达到人家的标准，那一定要去。但是如果说只是外面收到了，就是比如说一些所谓的公司，然后给你发说，哎，恭喜，我发现一个项目适合你，这种时候你就得多考虑考虑是不是靠谱。因为有时候你把你的这个应聘的信息抛到网上以后，那很多人就给你发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收到过，就是薪金很吸引人，然后干的事儿也很离谱。对，这个得有分辨能力。
那这如果是学校的话，还得给跟教授打好关系，不然他为什么把东西交给你呢？是不是可以这么
没
说？
错，当然就是一定 跟教授打好关系，当然咱不是说国内的那种什么一块喝酒
啊，对，那是
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然后让教授认可你，然后你跟教授也能沟通的很开心，然后有时候可以提一下，哎，教授有没有什么项目值得推荐一下，偶尔问一句，教授记得你，然后人家给你推了。然后同时我觉得你自己也可以在外头试着找一些比较靠谱的实习，可以找找，试着找找国内的，然后找好国内的联系好，比如说想进组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在 summer 这个假期的时候回去，然后做个实习，然后再回来，我觉得就特别好。
其实可能实习或者是这些科研项目可能是对你的那个也不叫动手能力啊，反正就是对于尤其是电影的这个流程会比较了解吧，就整一个制作下来会不会更加了解，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对，肯定会有帮助。对，
那你就在这个期间有在找就是未来的工作吗？还是
算是有。对，就像这个电台是吧，中文电台这算是一个实习，然后本身summer 确实三个月，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实习，它是这个也和西雅图有关，是吃货小分队做新媒体的一个后期的一些东西。
这我好像是西雅图的吗？
对，好像吃货小分队不仅仅是西雅图，它是好像全美。
我好像西雅图好像看到过这个公众号的推文，好像我不太确定。
是有的。对，我当时也是看了这个，我觉得哎，这个他，因为我看他给我推的东西都还挺有用的，然后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然后看之前他找实习，我就说那试试吧，然后感觉挺好玩的，你就能了解一下新媒体的后期的这些东西，因为前期其实你和电影我觉得大景相同，差不多。
对，差不多。
该怎么拍摄，想法什么弄好，立完像，然后最后的这个后期的一些东西，上传呀，拼字幕啊，这些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那就是可能暑假你自己当时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比如说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暑假，就因为像我可能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大一暑假就是全部就玩掉了然后我因为我当时也不清楚，不太清楚，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迷茫，在考研和那个找工作，就也想请教一下你啊，就是当时暑假的，
不敢当不敢当
没事给点建议嘛。
哎，好，反正我到了现在，我再回看之前的假期，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浪费了，有的时候还很有意义。因为我个人来说，我现在总结出来的是，在大一的那个假期就真的好好感受，好好玩，能玩多久玩多久。大二的时候你差不多就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对吧？而且你已经进专业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想一些你的规划了。你可以在大二的时候去开始出去找一些实习，当然你要是回国也可以在回国找实习，因为我看我们很多的同学也是回国，然后我看他们朋友圈也 po 各种实习，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就是我当时傻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对，然后还有同学就是说我 summer 也要上一节课或者上几节课，那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对，上课赶时间什么的都 OK。 但是大二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开始定方向，开始找实习。大三大四就是必须开始找实习了，不管是什么专业，我觉得你可能学商的，学传媒的，学各种其他的，你没有实习经验，你很难，我个人认为很难在茫茫人群中
脱颖而出，
太难了。对，
是
因为我个人感觉说 GPA 是很重要的一项，保持全 4.0 那肯定很风光，然后学校老师也会很赞叹你。但是在雇主那块看一下成绩，这个人很优秀，但是我一看，哎，他没实习经验，那这就是一个纯在学校里待着的人，他们对外头没有任何的了解。
对对对，确实。
所以说我觉得个人来说大三大四就是找实习，往多了搞，在没有定方向之前，你可以随便找一找实习，当然也是要找那种有意义的实习。然后在定了方向，尤其大三大四以后，一定是靠着自己的实习的那个方，就靠着自己专业的那个方向来找实习。我个人感觉来说，这样才是有效的实习，而不是无效的那种，对吧？但是其实你毕业了以后，什么事儿都没了，还是再转转吧。
也是，
多出去转转挺好的。
那除了当时就像你讲的，就是可能大二也需要找一点实习啊，这是你自己当时没有走过的一些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走过的一些弯路啊，或者是曲折的类型，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也是算当一些建议了吧？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关于深演的道路上？
好的，
挖黑历史了。
就是、哎，对，我一开始我的方向是学商。
哦，真假的？真假
的？
的
学商
学商吗？
就是，
嗯，
太难了啊。
很多好像很多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学商，我娘也是这样子，但是可能真的就是没不感兴趣，真的，嗯，
对，真的是不感兴趣你。所以说就是耽误两年你说是吧，是是
啊，对对对，
哎，好时光，
是啊是啊是啊，
开心，
嗯，
然后还什么都没学到你说是，
对对，
一定要跟随自己的心，因为其实你就比如说我干这个行，我干这一行可能他是赚的很多，比如说 CS 那都好多人抢破头往里，
对对对对对，是
他是你能冲进去，然后他以后对你的就业保证就简直就是完美，尤其是在西雅图这个地区。
对对，毕竟那么公司在嘛，那么多
公司。
公司
在那摆着呢，你进去
对
就保证了你的就业。
对对对。
是我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嗯，
我要是学这个我会不会弄得我这个心理
心情不好啊，抑郁啊之类的。嗯，
就是啊，你其实心情很重要的，嗯，你比如说我本身我就是对学电影感兴趣，他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
嗯，
那就是要学这个，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这样一个判断力，我觉得不一定非要按照父母的要求，
嗯，
可以跟他们谈一谈。我父母原来特别的那个轴啊，
轴，
就是，
我刚想说但是我怕
后来哎就慢慢说，说哎呀我觉得我感不感兴趣，对我对哪方面感兴趣，而且您给他们点成绩看看，对不对
啊，对对对，
这个，
对，父母要看成绩的，对，嗯，
哎对，你让他们感觉嗯这孩子确实在这方面可能是发展的更好，而且父母也肯定希望自己孩子开心啊，你留学，
对对对，
是开心心留学，对，
是是是，
那他们说不定就觉得哎说不定孩子走这方面是更适合他的，对，
可能会更有一番成就啊，就是
没错，
嗯，
就是这样，
嗯嗯
嗯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多出去玩，我就很后悔我没怎么出去转转，有时候假期就窝着，然后
嗯嗯
没有感受这个人土人文风
情啊之类的啊，
然后挺遗憾的，你觉得这么大的土地每个地区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结伴而行多出去看看，
嗯嗯，
是没错的，对，
OK， 那也谢谢 John 今天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然后希望，
哎，
研究生道路一帆风顺吧，呵呵，加油加油，互相努力吧，互相努力。
嘉轩这个本科生活越来越丰富，然后这个在我们中文电台也过得越来越开心，做出更好的节目。
好，会的会的，借您吉言，
哎，
好嘞，
哎，谢谢，
好 ，OK，
得嘞，
拜拜，
拜拜，嗯。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 John 呢，虽然走了一些弯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并且目前看起来也是走得非常顺利，所以说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啊。那接下来我们采访到的是曾经在工作和读研之间纠结过，那也因此浪费了一些时间的曲姐安妮。那她的困惑也是我目前现在正在经历的，所以她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分享。那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安妮，那安妮先给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安妮。那现在也是大四毕业的老学姐了，三月份刚刚毕业，所以现在呢正在等待研究生的开学。那么我研究生即将也会在 UW 读，所以是十月份开学。那么我本科就读的专业是心理学，然后辅修了房地产。
那当时我跟
很高兴见到大家。
没事没事没事，说完嘛说完嘛也那个，那当时我跟阿妮聊的时候是你是就是考研和找工作是双管齐下的，然后现在是什么契机就是让你决定我要考研了呢，而不是去找工作呢？
其实我这个过程非常的纠结，十月份开始我其实一开始决定的是先找工作，因为我想走的职业道路是房地产。那房地产这个行业呢非常注重于你的行业经验工作经验这个方面，
对对对，
所以比起读研来说其实工作经验更为重要，所以当时呢也在开始在各个网站上投简历，但是逐渐呢在找各种各样的老师教授在聊的过程中发现因为疫情的原因房地产很多的这个施工都停止了，那么这个行业整个也被停滞了，他们也不再雇佣人了，所以非常难找工作，所以老师的建议呢是用疫情的这个时间还是精进一下自己的学历比较好，所以后来最终就是决定读研。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了，总结来说就是
对，工作难找。
也是也是，现在疫情真的是那研究生你想读啥专业嘞？
研究生也是房地产金融和投资。
哦，因为辅修，然后所以你是对这块比较感兴趣，也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所以要学这个是吗？
对，因为我家里也是从小干这个的，然后从小对这个土地比较感兴趣。
OK， 那你是什么时候打算是要准备考研？是今年才准备的吗？还是
没有？其实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有考虑过这个事情了。然后因为考研其实是大家所有在美留学生都会想要去做的，因为很难找到工作，
对，
所以下一步就普遍都是考研。那我家里面也是，所以在大三的时候就要求我提前准备 GRE 了。所以我整个大三的暑假就是很痛苦的准备 GRE， 但是还是没有准备出来。所以大四呢就大三暑假过完回来之后还在继续考就是 GRE， 对，所以直到十二月份才把 GRE 给考出来，所以
也
算是蛮早就开始准备了。
大三开始准备，因为其实可能也会有很多同学像我现在也是就是可能还在纠结啊，这个是去找工作还是去实习，所以还是早点准备起来会比较好，是吗？对于 GRE 的这个，
对，对，我刚刚说错了一个地方，我是大二那个暑假准备的 GRE，然后大三的暑假去实习了，但是因为我 GRE 没考出来，我觉得不够，所以我实习完回来又继续
准备 GRE，
重新学了。对。
那如果 GRE 和找工作像哎，你刚刚讲的会时间冲突的话，那你会就是有想过放弃 GRE 吗？然后去找一些就是相当于不需要 GRE 成绩的这些学校吗？因为了解到好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不需要 GRE 成绩的，有考虑过这些地方吗？
我是没有考虑过的，因为我在美国其实已经待了快七年了。然后我已经不是很想去到其他的国家。第二点来说的话，美国算是教育水平最高的了，在全球范围内，所以不太愿意离开这样子的地方，去到一个比较偏低的地方。所以想要拼一把还是要拼一把的。
就是要逼自己一把，不然你也不知道你的潜力在哪里，是不是？
对对的。
那身边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会靠谱的同学会推荐就是一些实习啊或者是科研啊就是在暑假里面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会不会对就是到时候申请会有帮助之类的？
申请研究生我觉得一定的社团经验工作经验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毕竟你到时候还要提交一个 resume， 那你的就是或者 CV 啊，所以这个部分学校也是蛮看重的，看你是否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然后对于找工作来说就是这个是尤为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建议之后把就大学四年这个暑假好好的利用起来，早一点做规划比较好。
那当时你自己大学四年的暑假是怎么规划的嘞？
我第一年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倒也不后悔，我第一年无所事事。
我们都是基本上是无所事事的，估计都是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第一年我就觉得，好像以后再也不能无所事事了
啊，对对
对，所以我就抓紧了最后一个暑假，去做了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对时尚有关的，比如说去学习化妆什么之类的，那我这一个暑假就过去了。第二个暑假的话，就是学 GRE， 就是整个暑假都放在了学 GRE 身上。但是我自己的问题在于，我当时没有考出来之后，我学了两个多月我就放弃了，因为确实自己底子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可能再多学一个月就成了，但是我当时因为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我就说以后再说吧。这也造成了我后来就是重新拿起来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能一次性把它搞完，就尽量压缩在一个暑假把 GRE 考出来为止，不要放在后期。然后第三个，您说，
可能好像因为我听说就是 GRE 的那个战线不能拉得太长，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吗？
对，到时候你单词就全忘光了，
啊，
单词很重要，
是是是，
对，所以最好就是在两个半月以内吧，两三个月这样子，比较好。
啊，不好意思，扯远了。
哦，没事儿，而且最好用大块的时间，就是不要每天安排很多事情，建议只学 GRE 一个，根本忙不过来。然后第三个暑假我就去实习了，在一家 VC 的公司，实习，那个是春天的时候，通过一个社团 CEN 商社他们举办的一个 major 就是 career fair， 然后找到的实习，然后大四的暑假。我现在还没有到
啊，刚刚有讲到安妮，你是大三开始实习的是吗？
对。
那是大三开始实习会比较好呢，还是你觉得可以早一点开始实习呢？就是
我建议早一点开始实习啊，我是之前因为忙社团的事情就没有太多时间在就是实习上，但是其他同学的话我建议越早开始越好，甚至大一开始大二开始上学的时候开始都是非常好的。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回顾一下在大学四年，看看就是如果是在纠结申研或者是找工作期间，安妮有没有走过一些什么弯路可以给学弟学妹做个借鉴呢？也是给我做个借鉴嘛，因为我现在还在纠结呢。
找工作和考研，我觉得借鉴就是要多扩展你的networking 能力，我觉得就是你要多跟人去交流，而且在美国找工作最大的，除非你是学 CS 的啊，学 CS 可能就是直接走正规流程比较好一点，但是其他专业的都比较建议你平常多 network 一下，然后你需要有人的 refer， 这样子才能更大的程度把你弄进一家公司，这个机会会更大一点。
refer 是指教授的，
就是他，
或者是
就是现在那个你要申请的公司里面的员工帮你做一个介绍，refer， 直接让你可以跳过前面的比如说简历关，直接进入面试关。对，
所以会不会就是在那个公司实习，然后去那个公司工作，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要看那个公司是否给你 return offer。就
是
有些公司它是，它就不给 return offer。但是你在那边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对你之后找工作也是非常好的。
啊，那是，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对待实习一定要对待就是像工作一样非常的认真，然后不要管就是对方会不会给你 return offer。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表现的好，你可以拿到比如说你的主管的一个推荐信。
对，
那我就是在上一个实习中，跟 manager 关系也比较好，然后做的也比较优异，所以 manager 在之后也是推荐了我到几家公司，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点的。
可能就是
你说
啊 ，networking 在大学里面会比较受那个嘛，
就非常的重
要。对对对
对，非常重要。对，都在 LinkedIn 上可以跟人聊一聊，跟 HR 们聊一聊。就一般这种 就是一轮投简历进去的，就很容易把大家都刷下来了。
嗯 嗯。
尤其像我们大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硬的实力的话，就很难进去。
对。嗯
嗯。对于考研的话，我觉得也是早做准备一点比较好。就是比如说大三的四五月份，就可以考虑开始准备了。
嗯，
因为要考虑到一个是否要选择机构，然后怎么写文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嗯 嗯。
这个还是挺麻烦的。
哎，说到那个机构，那安妮你是申研呢，是有中介帮忙的还是自己做的？
我比较特殊。
嗯，
我的话，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想走纯房地产，我是想几个专业混身的。
啊啊啊，
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个机构做半 DIY。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因为我之前上大学就是全是机构负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对大学这个过程一无所知，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参与感，文书呢也就是随便写写，但是我不想说我以后的人生也自己一无所知，我觉得参与感比较多一点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了半 DIY， 那文书呢也是自己来。相当于自己起草，然后他做后期的润色和修改。但由于我后来决定纯走房地产了之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要一个机构了，因为机构收钱比较多。
对，
而且他是按照，对，不管你升几所它都是一样的价钱。那我当时升了三四所，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我后来找了一个文书的润色机构。就是纯是自己申请，然后他们只是管文书。
那也挺好的，就是可以自己体验这个申请的步骤了，就是自己也清楚一点，不然都交给别人的话，可能自己也真的是一无所知。对，
对，但是我其实还是，有实力的人可以选择，就是，只找一个文书机构，但是有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办 DIY， 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些机构啊，有一点特别好，他知道每一个学校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喜欢什么样的文书，所以这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的。尽管我们写的再好，不对他们的胃口，其实
也是不
是的，
也是不行的。
对。
好，那也辛苦啊，你今天抽出时间来接受我采访。然后你现在是在哪国是吗？
对，还在西雅图。
西雅图现在疫情还好吗？
疫情大家都打了疫苗了，所以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那也是注意安全吧，戴个口罩啥的。
谢谢。你们在国内也注意安全，虽然比情况要好很多。但是也是要注意防范。
那你现在研究生还是在华大吗？
对，我还是在华大，所以可能会见到你。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秋季的学校，可能看情况再见吧。
秋季学校见吧。
行，那也谢谢安妮接受我采访，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就这样，
谢谢。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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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那目前呢，我也还是在纠结中，到底本科毕业之后是读研还是工作。那我现在啊，也在做着两手准备，所以相对来说我的时间就会被分散了，但是也没有办法，那谁让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呢。前一阵子啊，我还特别的焦虑，那但是看到现在安妮学姐终于也是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那我也对我自己的未来啊有了一些信心。不过按照黄谦学姐的话来说啊，在现在这个时期还是属于可以多试试找兴趣的阶段，虽然会浪费些时间，但也没太大关系。那为什么她会这么说呢？那你看我们黄谦学姐啊，是一直到大三才申请到专业的，而且还不是自己理想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她依然还是能申请到非常好的研究生的学校哥大，以及她自己特别向往的专业。那么她的经验之谈有哪些呢？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好，这位嘉宾是我们的黄谦学姐，然后让黄谦学姐向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是黄谦，我是21届，然后12月份毕业的，就等于我是提前两个学期毕业的，然后我本科的专业是传媒，然后目前是已经拿到了哥大的 offer, 然后9月份即将去入读，然后在就是我12月份毕业之后这几个月，我也有在准备就是考研的东西，然后写文书，然后还有实习什么的，然后就是比较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那是你当时是一进大学就知道哦，我将来一定要考研吗？还是有想过双管齐下，就是找工作和考研一起进行吗？还是？
我觉得我当时刚进大学的时候还是属于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大家刚进 UW 都是 pre-major 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就是一门心思就扑在我一定要申请一个我想念的专业上，然后我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就可能我是大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才进的专业，然后其实我觉得等于我前面的这3年吧，我都把时间花费在了申请专业上，然后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我未来到底是要读研呀还是直接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大家有没有专业，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提早做准备的，因为其实不管你最后的专业是什么，其实跟你考研的专业的关系不会这么的强烈，如果你在华大不能够申请到一个你比较理想的专业的话，我觉得可能你更多的时间应该花费在如何去拓充你课外的一些包括其他方面去拓充你就是最后考研也好工作也好想往的那个方向去做的一些准备，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因为觉得哦，我大一大二还没有专业很紧张然后很慌张，其实我觉得最后大家都会进到一个还不错的专业。对，
那据我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黄谦学姐您进的那个传媒是不是您的第一意向专业是吗？
对，就是我刚进大学，包括可能我之前一直想学的都是理科，然后我比较想学纯数或者 ACMS, 然后当时可能我就就是一门心思扑在这个上面，然后就是我像比如说 CS1、CS2、CS3 这些专业课就是 prereq 的课上的也没有很好，然后我就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去 retake,然后就是不停的在这条路上死磕，就是我数学好像申请了3次还是几次，然后 ACMS 也是申请了很多次，就是我当时一门心思都在这个上面，然后根本就没有花费时间去首先没有花费时间去 explore 其他的专业，然后也没有花费时间去想我之后的路到底要怎么走，然后我现在就是研究生的专业是会偏商业分析数据分析一些，然后因为这是我一直比较想学的专业嘛，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考研的这个机会让我重新回到了这个轨道上面。对
啊，我现在还在传媒的路上死磕，我希望9月能进啊。
可以的可以的，你们说好好写就没关系。
那也是回归正题，也就是再次恭喜黄谦学姐拿到了哥大这么好学校的那个研究生的 offer。那就是可能对于你自己申请经验来说，可能申研学校的话一般会看重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研究生其实跟本科不太一样，就是本科每个学校可能不管你申请任何专业也好，就是这个大学有个统一的门槛，但是我觉得研究生是比较不同的，它每个学院下面每一个项目它的要求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可能都是工程学院下面的 ABC 3个不同的项目，它要求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要看你最后想要进的那个 比较详细的一个方向，然后你去根据你的这个方向去找对应的项目，然后再去看这个项目它所要求的内容是哪些，然后就包括可能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它有一些项目也会比就是其他的一些项目要更好进一些，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去多方面了解，然后看一下怎么样去权衡，就像你申请大学一样，肯定也是会有一个冲刺的学校，然后保底的学校和你正常就是想进的学校，就我觉得需要去规划一下你申请的这么一个阶梯。对，
哎，那说起这个，那哥大是你的哪一个阶梯的呢？是你 Dream School 还是保底的还是 Target 还是？
哥大的这个项目，就我现在进这个项目是属于我就是我的实力是 OK 进的，它就是属于保底跟冲刺中间的那一个那个阶梯，不知道叫什么
啊，大概就是在这中间的，对吗？
嗯，对对对。
那可能如果您就是你升到了这个项目，你觉得可能你自己自身的成功优势有哪些可以分享的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一般申请研究生除了一些特别文科的专业，一般商科其实还有理工科其他都需要 GRE 或者 GMAT、商科叫 GMAT 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大二就是从大三甚至大二的暑假可以开始准备，因为你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困难的就是考 GRE 的这个部分，然后到最后我也没有考出来一个特别理想的成绩，所以到最后我就没有用这个成绩提交我的就是很多申请，因为今年正好是疫情嘛，所以他就有 GRE optional 的这么一个选择，但是如果明年回归正常了之后这些项目都是需要 GRE 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我是比较幸运，所以正好我就不需要用我的 GRE 成绩去申请，但是往后的同学我觉得可以开始提早准备 GRE 这个东西，是因为你一定要考并且一定会用到而且占比非常大的。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是校内的 GPA， 我觉得校内 GPA 挺重要，就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只要能毕业或者怎么样就好，我觉得就是就是据我了解的吧，可能就是 3.6 到 3.8 是一个阶梯，然后 3.8 以上是一个阶梯，然后可能 3.6 以下的话就会稍微有一些低，但是就是尽量去上课，然后把自己的 GPA 给往上拉一拉，最后用就是如果比如说大三同学大四那一年尽量除了专业课之外去上一些好拿 GPA 的课，还是把 GPA 往上提一提，因为这个是能够唯一能够证明你大学四年学业的一个东西，所以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实习经历的话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我有一段是跟我申请的项目是比较相关的，就商业分析的这么一段实习的经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然后我有很多校内的活动，我就会尽量往我申请的那个专业的方向上去靠，把我比如说社团里活动做的那一部分跟这个项目是相关的那一部分着重的提出来去描写，然后让我整个 resume 的关联性跟我申请的项目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文书的话，其实我觉得文书怎么说呢，就我今年申请其实也有找中介，但是其实我觉得申请研究生如果有经历的话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找中介的，而且我找的是半包，就他只负责帮我写文书，
半DIY，
但到最后对对对对，半DIY，但是到最后他给的我的一版文书我发现就是用了外面大家就网上一搜就有的模板完全一模一样的写出来的，然后我非常的不满，对，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最后我是整个从头开始自己全部推翻重新写了一篇文书，然后把那篇文书给到中介，他去帮我稍微改了一下语法改一下措辞，然后我去用我自己写的文书去提交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文书还是最重要，是体现你的个性吧，就像你申请专业的文书一样，不要一味的去套模板，因为我觉得套模板每个人都会做，而且就是中介的水平可能还没有我们留学生自己的水平高，他们的一些语法还有包括一些用词可能都会不是那么的地道，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要怕麻烦，还是要自己去把这个文书给写下来。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科研的经历，因为我之前本科的专业跟我申请的专业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在 UW 的时候我有很上很多，就是我有意识的去上很多比如说 STES 然后 math、然后 CSE 的课、然后也会上一些高阶的课、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虽然项目它不会要求你本科的专业是什么，但是它会要求比如说上课的一些课，它会要求你大学有修过一些哪些课，或者比如说是工程学院的专业，它会要求你本科修过哪些课，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你没有办法在课外满足的，所以也要提前做准备去调查一下我就是你想申请那个项目它要求的一些课程，你尽量在 UW 学校里面上完、因为他们会更认真本就是你大学校内上的课比你在校外上一些暑假之类他们的认证的程度会高很多。
那是
对。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出彩的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有就是不停的在除了校内以外还不停的在找校外的机会去把我自己的背景填充起来。然后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特别是比如说想从文科转编程或者转一些比较偏数据分析商业分析的同学可以多去上一些网课，就比较大的几个网站比如说 Coursera 然后 DataCamp 然后 EDX 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然后当时我是上了 EDX 跟各大一起合办的一个叫做 MicroMaster 的一个项目，然后他整个上完之后他会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然后那个课它是三个月的课程，然后它也相当于是大就是相当于是研究生的12个学分，所以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就是它的课程安排非常的紧张，而且难度也非常的难，但是能够把那个课上下来之后起码就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之后想学的方向有了更详细的了解，然后有了一个入门的知识，然后对于我申请研究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因为在我申请哥大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都会询问你有没有上过一些网课、然后他要求你把这些网课的名字写下来，我觉得这个说明是他们非常就是也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然后包括后面面试的时候他有问到我为什么会自己想要去上这个课，所以我觉得那可能这个确实是我比较加分的一个地方。对，
而且刚刚也是说到是和那个网课是和哥大合办的，
对对对，是跟哥大合办，就是 EDX 这个网课它上面有很多 MicroMaster 的项目，然后它除了跟哥大合办还有跟哈佛合办的一些什么项目，然后还有跟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是它会跟很多很好的大学去合办这些 MicroMaster 的项目，然后它那个课也都是像我们在学校上网课一样是有老师就是一堂一堂课这样给你讲的，就是录播好的那种，然后那些老师也全都是哥大或者说他们大学里面就是的教授，所以我觉得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就不管你最后有没有用这个申请研究生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对于你自己能力的提升还是很有用的。
那个课最终的那个成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交一篇论文还是你要做个 project 或者是
它就像是 UW 的网课一样，它是12周的课，然后它每周有个 quiz 要交作业，然后最后 final 它有最后有个 final， 然后它要求你达到就是 60%，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那一门课的 certificate， 然后它那个整个 program 是4节课嘛，所以你4节课都需要就是 pass 了之后你才能拿到整个这个 MicroMaster 的 certificate。
而且是浓缩在3个月里面的，学习很紧张吧？应该。
对，他其实我觉得就跟 UW， 我当时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强度这么大，然后报完之后我就发现，天哪，因为他全是写码的课，就是。
是，
我每次赶那个作业的时候，就是10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在那里写码，就是很痛苦，因为我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些经验嘛，所以就是非常痛苦。但是我觉得学下来还是挺有用的。
那在这些里面就是导师的或者是教授的推荐信的比重会占多少呢？或者是重要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但是当时因为就我不知道其他专业，但就 communication 来说，其实我真正上过 professor 的课非常少，更多的可能都是研究生来做老师的一些课。然后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找了，就是我问了5个老师，然后我是按照我 拿到 GPA 最高的那些课从上往下来排列，然后去发邮件去问他们，然后他们给我的反馈都挺好的，就是除了一个 professor 他说因为是网课的原因他不了解学生，所以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推荐信，其他的四个老师都回邮件，然后都很乐意去给我写这个推荐信。然后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在可能因为正好这几节课都是我最后那几个学期上的，所以我有意识的会去多跟 professor 发邮件也好或者提问也好，所以他们多少对我都有一点印象，然后所以在我当时去发那个 request letter 的时候，我也会附上我之前在课上比如说写的一些作文啊或者 project 啊或者我的 presentation， 然后也会附上我的 GPA， 然后也会跟他讲一下说我是你哪节哪节课的学生，然后我很感恩你，就是讲一些你懂的，就是夸奖他的话，对，拉套近乎的话，然后也要附上一些你自己就是跟他就课上就是产出的一些东西去提醒他你是谁，然后基本上他们都会回复你邮件，然后会愿意帮助你去写这个 recommendation letter。 我觉得最好就是比较了解你，就是起码他有东西写的，就大家不要一味的去找说我一定要我们学校最厉害的那个 professor 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你要想如果是很厉害的 professor， 首先肯定很多学生找他，第二个是他的精力有限，他肯定只能写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那几个学生，那你是不是能够让他留下最深刻印象那几个人，所以你需要问一问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到这个 professor 的那个 recommendation letter。 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可能需要在大家大三大四开始去考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也感谢我们黄坚同学接受我的采访。
好的，感谢你，
然后希望进入哥大之后能够常联系。
没问题，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
一年一度的暑假到了，你准备好做些什么了吗？其实不管你做什么，可能将来回过头看看都会存在着一定的遗憾，比如埋头苦学的会后悔当初没有利用假期走遍美国的山山水水，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而每个假期都在游山玩水的同学呢，可能也会后悔在申研和找工作的简历中找不到自己努力的足迹。其实我自己听了今天学长学姐们的经历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选择，那都是当下最适合你的，所以也就没啥要后悔的了。与其总是事后后悔，还不如好好珍惜当下。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我下期的节目中，我们依然来分享学长学姐们干货满满的申研和求职经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